好，
有吗？
有，开始了。
好，欢迎来到帕克百事达。时间很宝贵，人生超贵。
时间很宝贵，人生超贵。嗨，大家好，我们是帕克百事达，我是雅安。
嗨，我是凯文。
你的声音真的听起来快死亡了。
啊，没办法，因为今天凯文大哥出了点身体上的小问题，但是尚无大碍，还是很坚强来录音了。没事没事。好，那我们今天要讲，就是相信大家一定都有看过经典中的经典 ，HBO 会一直播的一部电影《当幸福来敲门》。
是的。
你有看过吧，雅安？有吧？
有啊，
有吧？有，我们才可以做这部片吧？
有啊，有看过啊，小学的时候看过，然后前几天又看了一次。
可以啊，好，我这部片是在上班的时候偷看的。
上班的时候，这部片很长哎、欸。
当薪水小偷啊！
这部片快两个小时哎、欸。
好，就是题外话，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好，那我们现在前情提要一下，《当幸福来敲门》呢，就是一部是由威尔史密斯主演，跟他的儿子，对，现在已经是个饶舌歌手，但那时候还是个小毛头。那故事就是在讲说，威尔史密斯他原本是一个卖医疗器材的人的销售的业务员，但是他一直卖不出去。这故事的前半段就是围绕在他在卖东西啊，然后卖东西这件事情造成他经济压力的负担，应该说他买了这么多东西造成他经济压力的负担，导致他必须要把那些东西卖掉，但是他同时又有他家庭要维持，又有他儿子要养，所以生活有点像是压得他喘不过气，应该可以这样讲。
可以，
就是当时的他生活压力很大，然后他一直渴望有一个，应该说渴望嘛，他就想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吧，应该说他自己也知道他现在这个样子的状况是不对的。然后就在有一天因缘际会之下，他刚好坐上一台计程车，跟一个证券交易所出来的一个类似高阶主管坐上同一台计程车，然后那个主管就在玩他的魔术方块。威尔史密斯他就觉得，魔术方块这件事情是他很在行的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巧合吧。他就说，我可以帮你把这个魔术方块解出来，但是那个高阶那个证券交易所的这个人呢，他叫杜杰一，我们就叫他阿杜。
好、哦、
他就觉得说，你这样平平白白一个路边的可能就是不务正业的人，他觉得我堂堂一个就是在玩股票的人，怎么可能会你可以解出我解不出来的东西。那威尔史密斯当然就拿到了魔术方块，然后就真的在，他就跟他讲说，你如果能在我下车之前把魔术方块解出来的话，我给他一个机会吧。就威尔史密斯就真的在他下车之前把魔术方块解出来了。后面接下来就接到电影的后半段，就是这个阿杜呢，
阿杜就
真的给 Will Smith 一个机会，他叫Will Smith 叫 Garner 啦 ，Chris Garner 在里面的名字叫 Chris Garner， 那我们就叫他 Chris， 不然我一直叫他 Will Smith 好像有点太长，然后他就给了这个 Chris 一个机会，说不然你来我们的实习计划 intern program 看看，但是这个实习计划是没有钱的、哦，就等于说 Chris 必须要在他已经有很大的经济压力负担下去这件实习，然后还是无薪的。但是对他来说，他自己觉得这是他生活的一个转机，所以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去了。中间就是一些波折啊，他可能到后面呢，他就真的拿到一个证券交易人的职位，他就成功转正了，从实习转正，就有点像这样。啊，整个故事的主轴大概是这样。那我们会特别把这部片拿出来讲，是因为虽然我们觉得它有点超现实啊，就是这是我们两个人的观后的共同的结论，就是它有点太好莱坞了。我觉得它有几个点是有打中我们心中的 某些片段是有打中我们心中的某些地方，所以才会特别把这部分拿出来讲。那雅，你有什么看法吗？
你说要先讲我们打中我们的地方吗？
对啊。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等一下会一直在批评嘛，批评这一部片。所以我们先讲好的地方，就是我们觉得他的生活态度吧，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威尔史密斯那个角色叫什么 Chris 哦
Chris
哥，好 Chris， 他因为要养家嘛，所以他可能也没有时间，多余的时间去想说我的人生怎么那么难过，他就只能你知道很认真的把每一天过好，然后想办法把钱挤出来去缴房租啊，去你知道给他儿子吃东西的花费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很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尽管他自己的生活那么的需要跟现实低头，但是他还是愿意给他儿子一个做梦的权利。他儿子想要打 NBA 嘛，就是他们在顶楼，然后他儿子刚刚说他想要打篮球的时候，威尔史密斯就是 Chris 哥一开始是跟他说
Chris 哥
一开始跟他讲，好像一开始也是反对他吧，就是说你在做梦什么的类似这一种话，但是后来他又自己想一遍，就是又冷静下来，然后就很认真的跟他儿子说不要让别人跟你说你做不了什么，就算是我也不行，就取消了他之前讲的话，然后还有跟他儿子讲说如果你有梦想的话你就要去捍卫他，如果你有理想的话你就要努力去实现它，就是你不要只是空口说白话，如果你真的想做这件事情的话你要自己去争取。这样
我补充一下，那个场面是这样，就是他们在打篮球吗？就是 Chris 跟他儿子在打篮球，打一打突然就是小朋友偶尔会有那种童言童语，就像可能你在作文会写说自己要当太空人或是要当总统，好啊，现在小孩可能不会说自己要当总统这件事情。然后呢他就打篮球打一打说我以后也想要去打 NBA， 结果 Chris 身为一个父亲，在电影里面身为一个父亲的角色，他一开始就很义正言辞的说你不要再做梦了，我们务实一点，因为打篮球没办法，他 我自己在看他的想法，可能是觉得说打篮球没办法让你赚到钱，你不要在那边做这种白日梦，不如脚踏实地的过生活。但是他转一个念一想，又发现那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不就是跟他自己现在跟他儿子讲的话就是相互相违背嘛，因为他自己也是为了自己想要逃离现在生活的这件事情，所以才会选择说去一个没有付钱的当一个没有付钱没有薪水的工读生。把其他事情都抛到脑后，
是是，
所以他就觉得说因为他自己知道中间这段事情中间这段过程是有多么的辛苦，跟后面达到的结果会是可能是更重要的，所以他选择在后面又跟当下想一想之后就跟他的儿子说不能让任何人否定你的梦想，就算是他自己的老爸也一样，因为这件事情是等于说有点像是你的人生你要为自己负责，你想要活怎么样的人生也是要你自己努力去争取的这种样子，不要就
讲讲而已。
对对，可能就像一开始一样讲一讲，或是屈就于现在，不给自己一个改变，不要在改变机会发生之前你就把它扼杀掉，这一点是真的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啊。对啊，然后就除了这个场面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场面也是很感人，因为这部电影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在讲应该是也是有亲情的成分吧，就是父子之间的那种相辅相持，是这样子用吗？相辅相成
哦，大姐，相辅，这个国文，全部都还给国文老师喽，
好惨哦，相辅相成，好，相辅相成，就是有一个场景是凯哥个人最重要的一个景是他们山洞的那个桥段，交给你来说。
那整部片就没有山洞这个景，只有地铁站 然后里面有很多隧道，都不是山洞。
好啊，
你哪里找到山洞？好好，这不重点。
好好好，回来厕所。
好，这不重点。对，就是有一幕是他们两个已经，因为当下的情况是 Chris 他跟他的老婆已经闹了，要闹离婚了。因为 Chris 东西卖不出去嘛，等于说他现在是没有收入的状态，但是为了要养活他们的儿子，他的老婆必须早上上一份班，下午再继续兼一份班，然后他原本的那份班都已经把班全部都排满了，就是能花的时间都全部都拿去赚钱，为了他儿子可以去上，甚至不是幼稚园，甚至是中国城的托儿所，就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所以他老婆那时候已经决定说要跟他分开了。这时候 Chris 跟只能带着他小儿子去排队排游民的类似拘留所。那天的情况是刚好他们没有排到那个拘留所，所以他们两个人必须真的就是像流浪汉一样到处找地方住。就好巧不巧，他们就躲到了地铁站的厕所里面。结果地铁站的厕所里面刚好又有喝醉的类似路人在敲门，就他就一直敲门，那个路人就一直敲门。结果 Will Smith 他的儿子就 Jaden Smith 就很类似惶恐嘛，他就有点像是很害怕，但是 Will Smith 又只能挡在那个门外面，因为他不知道外面的流浪汉会不会伤害他，或甚至是伤害到他的小孩，所以等于说他就只能用自己的力气挡住那个厕所门，然后看他小孩在他旁边，他也没有办法，就只能很无力的这样子。虽然我觉得这幕没有什么寓意啦，就是我自己看到，我是觉得说每个人都会有很难熬的一段时光或是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在你不管是你人生有所追求，或是你人生正在刚好在比较 down 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可能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都只能就你只能认命，你知道吗？但是我的那个任命我的那个任命又不是说
你干嘛，你最近到底怎么了、
不是啦，我在分享啦。
好，继续啦。
凯哥现在过得很好，就是人生都会有 ups and down 嘛，但是当你已经到那个谷底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件事，跟大家值得去学习的一件事。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是需要被拿出来讨论，就像你看他即使像 Will Smith 在电影，即使到这种地步，他还是选择他要去做他那件攻读，即使他选择去做攻读生这件事情，后面他的老婆也有跟他讲，他一开始回家跟他老婆说，我要去证券交易所当攻读生嘞，他老婆也是嗤之以鼻说，你这种人，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在里面混到一口饭吃？就已经在这种很极端的状况下，或是甚至是用旁人眼光看，可能就是真的达成率不高的情况下，他还是可以选择去做这件事情。虽然这真的只是电影啊，但是这部片是真人真事改编。
对，
可能电影的成分比较把它做的比较浮夸一点，但我觉得要能够做到从睡在地铁站的阶段到后面真的变成一个证券交易人，这个路程是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学习。虽然我真的觉得这部电影，就说实在，它可能真的没什么重点。应该说它的重点就是在讲刻画一个
小人物翻身的故事。
对，是有点像小人物翻身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他可能真的在电影的不管是某个阶段，都有可能是你实际上会遇到的问题，像是你可能真的会出社会之后，像社会新鲜人刚遇到的问题，可能是你没有再跟家里拿生活费啊，然后你可能真的会到月底的时候真的很痛苦之类的，对，就吃土啊，就大家都说吃土，可能真的哪一天你
真的要吃土了，
变成到电影那个样子。对吧、或者说就是他会让我感触很深的原因，是因为他有太多的小细节都是 我觉得说，哎，我是不是以后有可能也会遭遇到这种状况，或是我以前有遭遇过类似的状况，但是我选择做的方式跟他不一样，或是我如果我当时用他的那种方式下去做，会不会现在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
嗯，对。
会不会又太严肃了？
是不会啊，因为等一下好像会更严肃。
哦，等一下会更严肃，跟大家预告。
对，那我再讲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我印象很深的一句台词，就是威尔史密斯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整部电影他最最最最低潮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他那个时候就想到美国宪章里面，然后就有写到说为什么写下就是宪章条那些的那个人会知道幸福是只能用来追求的，就是为什么他会知道要用追求这个字眼，会不会因为有的对某些人来说幸福永远都只能是拿来追求的。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就是我还蛮相信出生不平等这件事情，应该说就是比如说顶大的学生有很多人可能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的小孩，所以他们从小就会你知道一路很顺遂，那如果是像电影里面那个Jaden 演的那个角色，
对，
那他就是你知道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是在中国城里面的托儿所学习英文，然后连 happiness 都会拼错，要不是他，就是要不是后面那个威尔史密斯算是有翻身的话，不然可能他的小孩长大之后也是会重复他爸爸的一生的那种感觉。
开始严肃起来咯。你的出生环境对你的未来的影响是一定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的地方，是因为像刚刚杨安有讲到嘛，可能那些读顶大的，以台湾来举例，可能台清交城镇这些学校，我只举例啊，就其他也有当然有很多其他很好的学校，他们可能出生的家庭背景都会在某种程度上面至少会让你是家庭环境够你支撑你去学习这件事情。我自己虽然我这样讲没有其他任何意思，但是我也不是说哦，你家有钱你就可以考上台大，或是你考上台大一定是你家很有钱，就我们当然是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想讲的是可能真的某一种程度上面，你出生的地位跟你后面会发展的路线真的会有不一样的影响，就等于说是可能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那时候有调查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叫做 Z 世代，我们算什么90后吗？的这一群人，八年级生，八年级生，这所谓的 Z 世代就是呢，可能现在以前我们像 Will Smith 那时候，他可能就是你只要努力你就会成功，你只要肯付出你就会有回报，但是可能到我们现阶段来讲会发生的状况是，前面的人都已经把应该说打好一片基底了，一个很大片的基底，所以等于说你不能再像你的努力方式不能再像以前人这样，或是你做事的方式不能再像以前老一辈的，可能我们的阿公阿嬷那一辈，就是你就买个地，盖个工厂，开始做一些什么零件或什么之类，然后就可以赚钱，就可以发财。我们现在可能是，对，我们现在的阶段可能是，你就算真的没有在思考，你可能就平平庸庸，就庸庸碌碌啦，不平平庸，庸庸碌碌的一直做，你可能一辈子就这样子，或是你做到一个顶，你会有一个天花板，那个天花板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再去突破，或是你要用另外一个方式再去突破了。我讲，
你知道你刚刚那一段发言啊，就是非常的代表了。你知道厌世代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厌世代这个词？
你可以解释给大家听一下，厌世代是什么意思？
就是刚好接了你刚讲那一段话，因为刚那段话就算是一个很标准的厌世代的发言。厌世代呢是一本书，然后反正对厌世代的定义就是台湾年轻世代的劳动特性跟心理状态整体都是呈现出一个很厌世的氛围， 然后他说我们这个世代是嚼着滑鼠出生的年轻世代，原本应该要是发光发热的一代，可是因为低薪而失去梦想的力量，然后对未来充满彷徨，隐隐的不满，没有地方可以抒压，所以只能在不友善的环境里面想办法找到出口，来去应付日常生活的疲惫，然后会造成我们怎么讲呢，会造成厌世代厌世的原因，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就是承袭了上一代的观念，像是要买房子啊，要成家立业啊，这种需要有钱才可以办到的一些人生的目标，但是现实就是没有办法，因为现实就是你工作不稳定，或是你的工作很临时。这边有一个数字，就是去年2019的劳动部，然后对15岁到29岁的青年劳工进行就业调查，有大学学历的青年220万的人里面，平均薪资是31000，31000很低嘛，然后是没有区分行业别的，然后所以这些人里面，因为工作没有未来性，或者是薪资过低，有30%的就业者是未来有转换工作的想法。那对于三成，这个是没有区分行业别的，三成蛮多。哎呀，凯哥就是那三成里面的其中一个。
我应该是三成里面的某一个小虾米，
你应该是领头羊吧。然后所以说，对于没有未来性的工作，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你要嘛失业，那不然就是你也只能妥协这样。然后呢？然后呢？你知道为什么厌世代会那么的追求小确幸吗？
不知道，
就是比如说很多长辈，因为像这部电影就是很着重在那个男主角多么的努力，多么的努力，然后他最后翻身嘛。
是，
嘿，然后像现在台湾的社会里面的长辈，可能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辈，也是很强调努力的。就是他们，我不知道你们家会吗？因为我们家是还蛮强调努力，就是很标准的，就是很吃苦当吃补的那一种。
但这跟小确幸有什么关系？
哦，我跟你讲，这就是他就讲到说，为什么小确幸在这个年代或是在这个世代中那么常被提起，然后我们的上一辈又那么的不耻这种心态的原因，就是其实小确幸这个心态是一种防卫机制。因为我们的出生是成长于比较富裕的台湾社会嘛，就是我们的原生家庭有给我们一个很充足的条件，但是我们在出了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就是我们要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整个社会是还蛮不友善的，薪资很低啊，房价很高啊，这些。所以我们八年级生跟4、5、6年级生比起来，我们是在往下的，我们是怎么讲，我们社会阶级是在往下流动的。
吼
什么啦，
这样好像是你这样讲蛮有道理的。
对啊，会这样子是有原因的哦。那原因就是因为1960年代到1980年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薪资成长是到了2002年之后就一直停滞到现在。
到现在会太久
啊，就对啊。所以如果说你去问4、5、6年级好了，他们一定会觉得说他们的努力是有回报的，因为也许他们整个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就是变好啦。但如果你是问7、8年级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没有，就是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之后，我们就是你知道一团烂泥。
开始了，开始厌世代标准语法，一团烂泥。
就是小确幸其实就是一种你在一个不友善的环境里面去找那种微小的幸福来麻痹自己，所以才会发展出那种好像看起来奇怪，你怎么都不存钱，你明明薪水就那么少了，你拿到钱你就去花费这一种。但是这个就是一种年轻人他们为了让自己在那么厌世的氛围下还是可以保持一种乐观的活下去的希望，然后就是发展出来的、
太糟糕了吧。
发展出来的一种生活模式。但你知道很有趣哦、
okay.
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这个因为我刚讲的都是 是看一篇研究，然后那个研究他就最后他有写说，但是尽管是这样，对于未来的发展，年轻人还是很乐观的。你有发现就是流行文化跟这个也有关系吗？
流行文化，
就是我们的爸妈他们那一辈听的歌啊，都是那种什么林强的爱拼家赢，或者是台北不是我家，都是比较离家奋斗类的、哦、然后我们现在听的歌都是比如说
难过
草东烂泥
那是特定部分的人好不好、
欸、但是还有 流行的用语、欸、我就烂或是什么我不想努力的这一种。
对啊，我就烂这件事情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就是现阶段我们这个年代人会开始用我就烂这个词。其实我就烂是一件蛮可悲的事情、欸、没有啊，我没有隐私攻击大家，我只觉得我就烂是一件把我就烂当成一个口头禅真的是一件蛮可悲的事情。这样你不会觉得自己真的很烂吗？
你就越讲越烂吗？讲到最后真的变烂，
就你这真的变烂了。好啊，这不重点啊，这不重点啊。回来，我们已经开始研究一些社会议题了，走太远了。从大概从公民走到历史，然后又开始走到要走到一些心理学的部分。
我们可以走回电影了。
好，我们走回当幸福来敲门。本来是要讲什么啊？本来是要分享那个。在工作上遇到挫折的时候，哦，在人生中遇到挫折或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自己去争取属于你自己要的东西，就是 Will Smith 跟 Jaden Smith 讲的事情嘛。那时候，好，雅安，就那时候我们刚刚有讨论到，就是我最近有一个可以分享的小故事给大家听，
很精彩。
这小故事有点精彩，但是我觉得是。可能大家之后，我们这一群 Z 世代，或是那叫什么烂世代，不是烂世代，厌世代，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就我最近呢，遭遇到的一些事，就是我不知道这讲出来好不好啊，随便啊，我就讲了，就是我过了我的试用期，因为大家都知道，凯哥最近可能啊，前阵子才年。2020才刚当完兵，年终刚当完兵，然后就找到工作，就开始上班到现在。到前一阵子，我刚好工作满四个月，一般工作的都三个月当试用期嘛，然后刚好到四个月。那四个月试用期过后，最期待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调薪，非常重要，就是调薪。所以呢，调薪这件事情，我就很期待。我想说，哎，嗯，到第四个月应该。这件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发生，因为中间还有一个类似流程啊，考核。那考核我也就是照实做，我们有个类似考核机制，我也完成了。那结果到第四月呢，薪水发下来的时候，我看一下薪资明细表，哎，状况不太对，为什么？为什么还是一样的钱？然后这时候呢，我就觉得说
不太爽了，
是不是哪里是？没有说不太爽，这样好像不太好，因为我毕竟还在上班。我毕竟还在上班，注意一点，话不能乱讲。凯哥还要上班，就等于说，我就觉得说，哎，是不是我哪里，是不是这中间一定有哪个地方出错？
嗯，
那我就觉得说，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说，哎，不遇到这状况不知道怎么处理，或是觉得啊，怎么办啊，怎么办啊？会不会是我哪里做错什么，哪里做什么？但我很清楚我自己什么时候没做错，我该做的都做了。等于说，我自己的期望是四个月一到，试用期一完，这件事情就会发生。
嗯，对。
所以我就当下知道这件事情，马上我就问了我主管，说我觉得我们要约时间聊一聊，因为
哦，帅帅帅，
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我可以在这边帮你做事，就类似我在你这边上班，但是。你该给我的东西，你要给我。
嗯，对。
我不是说我这，
我没有欠你、啊。
我觉得这不是无理的要，对啊，我觉得这不是无理的要求啊。你该给我，你要给我，我帮你做事，我才会做的心甘情愿。那我就在知道这件事情的当下，马上约了我的主管。那我主管事后他跟我讲，他是觉得。他有点怕我一个生气就做出一些不好的举动或是一些冲动的举动。但那个当下我当然是知道不能做这件事情啊，就是可能心里没法不爽，就可能说啊我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这件事情对我自己也不利，对我以后也不利，对，所以我就想说嗯好，我要坐下来跟你好好聊，但是 我该讲的，或是我要把我自己心里的感受全部都表达出来，因为确实这件事情错的东西不在我身上，我自己这样觉得啦，因为
对啊，
我该做的我都做了，那这部分是你该做但你却没做到，而且还是我要发现这件事情来跟你讲，应该我觉得不是我的义务，应该是你们的责任，所以我就跟我主管约了隔一个礼拜，说我们要来一对一 one on one 聊一聊，所以我们就聊，大概聊了半个小时左右，我就把我的想法都讲给他之后，我确实也拿到我该拿到的东西了，然后我也清楚，就等于说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了，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就套用一句那个电影里面的那句话，就是你真的要什么你就要自己去征求，尤其像可能一般人可能在像我们这种刚进职场人可能对于对会怕遇到状况或遇到事情发生，第一个反应可能是会怕，或是啊还是就这样就算了，就过去了，你有什么问题你就讲，因为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这件事情怎么处理也会影响到人家怎么看，你的同事怎么看，或是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对你的生活会造成影响，或是真的跟你的价值观会有冲突，所以你要争取的事情你真的要花你自己的力气去争取，不然换位思考，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也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做的事情，就像我今天是一个职员，我不一定可以知道我的老板在想什么或我的主管在想什么，但反过来看，我的主管跟我的老板可能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可能也不知道我 care 的点是什么，所以这样就会造成说，其实有时候事情发生的当下你根本不知道，你很生气或是你很沮丧或是你有一些情绪出来，但可能人家根本不知道，你的主管或者你的上司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情绪，甚至不知道你有这个情绪，所以我真的觉得有以后啊，奉劝大家以后有遇到事情就属于自己的要好好争取。
嗯，对，你好像真的是，你就真的是这样，因为我那时候有问题的时候跟你讲，然后你也是说你就讲啊，你就跟他讲，没什么好怕的，
这样啊，领人家薪水的人的最后的尊严，你的价值要由你自己来界定啊，不是人家给你多少，对啊，就不是人家给你多少钱，你就值那个价值。嗯，可以。
好，反正就是这样，就是大家有，大家要帮自己争取，
结论就是，
然后不要再我就烂了。
对，不要再我就烂。你大家去看，当幸福来敲门。如果威尔史密斯是一个口头禅是我就烂的人，我跟你讲，这部片30分钟就可以看完了。
30分钟
他可能就。可能前面15分钟是演他在地铁捡破烂，然后后面15分钟是演 Jaden Smith 长大之后也在捡破烂，所以大家共勉之好不好？不要再把我就烂这一句，不要再把我就烂放在嘴边，真的，大家没那么烂，好不好？行吗？蔡哥的心理鸡汤，
好，可以。
好，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各位，
拜拜，
拜拜。